先看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开始学习碧岩录。今天学的是庞韵居士。
郭老师好，那师兄您上来了，您开麦跟郭老师聊一聊。
喂，郭老师。
你说咱们就是每天都是海聊，说。
那个就是刚才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然后祖师说到十种功夫嘛，所以我就有疑惑，就是这十种功夫就是因为就是修心中心不是你坐下是观照嘛，然后这十种功夫就是说是依据自己的修的那个情况加吗，还是怎么会，就是这十种功夫是。
十种功夫可以，十种功夫是啥意思吧，我大概知道，就是那个这是古时候的，就是元朝的支那禅师的，知道吧，支那禅师的就是古代的一个禅宗的，他们用功的方法。他总结了十种的，就是就是歇望啊，息心啊，歇望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他这个功夫是跟我们的心中心法，跟我们现代人做功夫，跟我们修心中心法做功夫是一致的，所以他会拿那个作为一种比较或者对比吧，让我们来参考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十种功夫中有哪一个你能够看的，就是这个能够看的比较明白的，你就用就行了。你有哪一个能看得懂，你用都行。
就是说跟坐，就是说坐下也可以用，就是跟观照也不矛盾。
他说的就是观照。他说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观照，我们的这个观照啊，跟支那禅师的十种的修行方法应该是一致的。
好，我明白了。
我看看前后。滋味便于后学择法修行起见，十个修行法门供大家参考。你上十种功夫，
而且郭老师这十种功夫，它就不是说是递进的，是说，是，
这说的就是观照，说的就是观照。观照呢，就是类似于这么说吧，按照元朝的支那禅师的总结的话，观照可以分成十种方法来观照。
哦，
那这十种方法，你看到哪一种，你跟着哪一种。你比较相应，你就用哪一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你修行的过程中，你心态不同，你用的观照方法也会有变化。
那我明白了，郭老师。
这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好，
张师兄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张师兄。
哦，刚才师兄还讨论的时候说，这十点，那和明心见性有什么关系？
明心见性要希望才能够明心见性。
这个就是希望的啊、
看看啊，这个宗门，这就是禅宗嘛，禅宗用什么方法治心？但无心，无心做的无心的功夫，无心的功夫不管是开悟前还是开悟后，这都是这么做功夫。你要是个本分的修行人，你都是这样的。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此心彼止也。然后以此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就是做的没有心的功夫。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开悟前，也可以说开悟后。你比如说刚开始的这种觉察呀这一类的，大家能够明白的，这跟我们现在说观照三部曲有点类似。你刚开始说的这个觉察，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你这十种功夫看的时候，你每一次就看他最后一句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前面的这个如果不明白，最后一句就知道了。最后一句说的是不用求真，但须希见，此觉察希望功夫也，这就是只要希见，只要希望，哎，这样就行。这就是觉察希望功夫，这就是第一种。第一个十种功夫的理解，我的体会是，你看他最后一句你就能够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他说的十种功夫跟我们的观照类似，我们的观照，你像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要是这一点能够在这一点上有认可，并且能够在这一块用功的话，那么这个就属于开悟啊，属于明心见性啊，这个是真观照。在此之前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前面的功夫。另外一个，你就是明心见性以后，你有妄心，你也可以用前两步观照。所以说他这种真心失望的真心希望的十种方法里面，前面的也是有为的。你看觉察呀休息啊这些就是你开悟不开悟你都容易懂，但是越到后面呢就越不容易懂，那个就是很细微的很微妙的，并没有任何做作的功夫了。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种的，它就叫不用求真为虚虚见。我们如果再拉到第十种，看看第十种是啥。透出体用，古人云通身无暇隙，上下成团圆，乃是透出，也就是这个地方都没有啥了，四面八方全都是大解脱门。你哪有什么妄啊，你要是想吸那个妄，哪有什么妄， 望从什么地儿起啊？望都没有个地儿起，都没有个地儿，哪来的望啊？这
是那就
是望
和性是一体了。
哎，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他这十种功夫里面就是把咱们的观照的三部曲在古时候用了十部来说。前面呢就是我们是比较第一种和最后一种，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种就很明白应该怎么用功。当然了，中间有一些你不懂古文，或者你的心地做的不微细，你可能有不明白的。那看到最后的，别说十了，就是看看九，跟这个也是类似差不多。他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在无用功处做功夫，在做功夫的地方并无一个功夫可做，这说的就是这个了。也就是你要不能说他是一个开悟的，但是你这么说吧，看就是修行然后到开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开悟后也可以用，那就叫保任的路径了。
哦，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还有哪一点儿？
老师，我想老师解释那个星星寂寂是寂寂星星非
啊，等一会儿我看看周小青说的二组说了十种，二组也说的十种就是这个就是元音老人在略论里面他把二组的引用过来的。第九，寂体寂用也，那得看看上面是说的什么，内外全用，前面还分有外有内，这个就是寂体寂用，就是不分内外，所谓做功夫时正体形容里的忘了，还是如何观照，如何观照是从各个文章里面搜出来的，这个不是正体形容里的。二组原来有写过，寂寂星星是星星妄想飞，星星寂寂是寂寂无寂，寂寂无寂飞。
我问的老师
啊，你说说的是哪一句话你不明白，你怎么
我就是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寂寂星星是寂寂无寂。
是张海霞呀，你是张海霞吗？你怎么理解？
星星寂寂是寂寂就是定呗。
寂寂寂，你寂就是妄想的反义词。
对，星星就是星星妄想飞，我就不是那么太理解了。
啊，这个东西啊，你就这样理解就行了。你把星星两个字一去掉，寂就对了，妄想就不对了。这样行了吧？星星是什么呀？星星就是指的灵明，就是指的寥寥分明，寂寂就是指的一念不生。
星星就是啥？老师你再说一遍。
星星是灵明，星星是寥寥不生，寥寥分明，星星是寥寥分明，寂寂是一念不生。
明白了。
它是活泼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从它的灵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灵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你也不能打妄想啊，这就叫星星寂寂是在灵明处不打妄想，有妄想就不对，不是让你打妄想的，这是第一句，叫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第二句，寂寂星星是寂寂无寂飞，在一念不生，在没有什么东西，在一尘不染一法不立这个地方上，它不是断灭的，所以叫寂寂的时候星星是，就是寂寂的时候它还灵明，但是这个寂寂并不是那种断灭啊，你要是说成是木头石头黑山背后那样的无寂就理解错了，
寂寂我那一坐啥也不知道了。
哎，对对对，
哦，行，那我知道了，老师。
无寂是啥也不知道了，而在禅宗里面，他说的比较概括，无寂就是断灭了。你把这个寂性认为是断灭，那就不是了。
哦，
他在寂寂里面还有一个寥寥分明呢。
他要一直的那么寥寥分明，才叫
不是的，不是的，
在定中一直不是
你错解了寥寥分明了，寥寥分明不是要一直的寥寥，寥寥分明是说佛性的特点，
就是我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
哦，打坐的时候你说那个寥寥分明等于堕到境界里了，堕到了一个境界里，那个时候非常清晰，那是属于一种境界。
哦，这样子，行，那我知道了，老师。
你对于明心见性是不是还糊涂着呢？
明心见性我那是就还没摸着影呢吗？就不是
没摸着影，你是不是很清楚自己没摸着影？这个非常的
清
楚，哎，非常的清楚自己没摸到影，没摸到，没摸到边，这个非常清楚，这个就是指的星星，这个就是指的寥寥分明。
嗯，
他并不是另外摸到啥，你摸鬼去啊，你天天捞个手抓鬼，抓什么去了你？抓鱼还是抓鬼？
我就放不下这个想要抓个啥的这个心思，咋弄了？
那就是你能不能肯定，能肯定没个东西可抓，后面就是提醒自己，那妄想习气多的那个非常的严重，天天想抓，不抓都觉得心里不安呐，难受啊，强逼着自己提醒自己，强作镇定提醒自己没有东西。第一个是脚跟站稳，就是说的你确定没有什么东西可抓，然后就是你有抓的，你就回自己理智的去拉自己啊，明明没有东西可抓，为什么要抓？这是第一种。如果第一种你站不稳，你就歇心，尽量的强逼着自己去歇。就是第一个是你自己有根本之见，你抓的时候你能够自己克服自己的那个抓的毛病，你自己之见能够克服你抓的毛病。第二种呢，你还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抓，这个时候你想抓，你就多看看祖师的，你一看祖师的，你就不想抓了，你就抓不下去了。
对，我看祖师的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就是哎呀，就特别打动我。但是吧，我一不看我都忘了。
哪一点打动你了？
就是我读的时候经常会有几句话特别打动我。但是吧，
你不算什么、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
就是有一些话吧，但是我合上书，就是我合上书我就忘了，合上书就忘了。
好吧好吧，你既然忘了什么能打动你，你也忘了这个不安心吧。好吧
好的。
没有的话，我们学习第42则庞老好雪片片。这个应该叫庞韵居士，但是齐老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庞老，字道玄，裴世云，单提独弄，带水托泥，敲唱巨行，银山铁壁，拟意则独楼前见鬼，寻思则黑山下打坐，明明告日立天，飒飒清风扎地，且道古人还有小额处吗？是举看这个事儿啊，如果单独的说，哎，佛法不立文字，完了。你这不就是立了一个佛法不立文字吗？这叫带水托泥，敲唱剧情，碰到了一出好戏了，对吧？碰出一出好戏，有问有答，咱们在这说一说，哎，这倒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个前提搁到这儿了，然后呢，有人问，有人答，有人攻击，有人防备，哎，这一个咱们就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了，看出来佛法的这个解脱道的这种的力量，解脱道有意思的地方，解脱道是多么好玩，多么可贵。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就叫做单提独弄，带水托泥，敲唱巨行，银山铁壁。咱们现在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假如说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问题，咱们在这儿直接的说这个碧岩路，这就属于单提独弄，带水托泥。如果是有问题了，咱们在这儿来说一说，来举行一个答疑，那就是银山铁壁，这就是周二跟周三、周四、周五的区别。周二是带水托泥。周三、周四、周五是银山铁壁啊。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想要说，哎，这个佛法到底是有是没有，比如说人家说了，你见性了没有啊，你就在这想，哎呀，我应该怎么答他呢？完了，你死了，佝偻前见鬼，就是说你死了，死了以后你的魂儿从你的尸体里脱离出来了，那个佝偻、独楼啊，就是你的那个骷髅嘛，就是你的那个骨头嘛，就死了，你从你的骨头里出来了，然后去见鬼去了。你一则独楼前见鬼，寻思，哎呀，我再想一想，我怎么合适他呢？寻思则黑山下打坐，就是门都没有。修行人的那个禅宗里面经常说有一句话叫黑山背后，就是坐在那儿打坐，不起一念，死活不起念。哎呀，我要类似于我们修心中心，我只能持咒，我可不能打妄想，我可不能起一个念头，我起一个念头就叫打妄想。哎，我怎么在这持咒，我起了两个念头？我怎么起在这持咒，我起了一分钟的念头，我为什么跑了好远好远我才发现我起了念头，哎呀，我这个念头怎么是恶的念头，等等等等的。你这就是追求，你想想你没有起个念头，只有咒语没有念头什么的，那你就追求到黑山背后去了，追求到黑山，我坐到这儿没有念头，没有妄想，哎，这就是黑山背后，寻思则黑山下打坐，要把念头斩尽杀绝。哎，对对对，就奔着那个没有念头的那条路去了。那种修行方法在禅宗里面叫黑山背后。禅宗里面骂这两种人，一种人是打坐要求没有念头的，这个叫黑山背后，还有一种呢叫我就要思索分析，哎，这句话说的到位，那个转语说的好，哎呀，这个我解释的挺好，这个明心见性我这个时候给他说的特别好，那个时候他有一句问语我答的特别好，这个转语别人都没我答的好，就在这思前想后要把它弄个道理出来的，这个叫鬼加活计，切记鬼加活计，黑山背后，波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就是歌颂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呢，我都觉得可像了啊。卧龙有伎俩，菩提日日在长。自从修了心中心以后啊，这菩提刷刷的长，天天都不一样。哎呀，这烦恼啊，日见消云啊，这定力日有所增啊，会卧龙有伎俩，菩提日日长。对境心不起，我念头有境界来了，我能够不住它，不起念头啊，不随着它跑。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自从修了心中心啊，这个修行啊，但功夫大涨。我要是不修千座，我应该干什么呀？天哪，我是一个修行人，我光修了千座能行？我要修完了千座，接着继续打坐，让菩提继续长。所以说修心中心的，你别仗着你在这修着心中心，你就毁坏佛法。这是说的是你一则独楼前见鬼，寻思则黑山下打坐。你就在那儿想，你跟那个黑山下打坐是一样的。黑山下打坐是那种的不求妄想，就是不打妄想，这样的话才对，这叫黑山背后。那你寻思想要找出来一个什么，想要明白一个什么，想要把他认为有个什么东西可明白，就像张海霞似的，我一定要明白。那你跟这个黑山背后犯的是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总是要捞一个道理，他总是要一个定，你们两个是同样的问题，你们两个都不利于开悟，所以寻思等同于黑山下打坐。你就在那儿一直琢磨一直琢磨，跟那个死活不起念头的这两个一样，跟开悟都没关系。
琢磨开悟也不行吗？老师，
开悟不是琢磨的，开悟是啥？第一个呢，我们通过修行啊，我们卸下那些世间的妄想的心，大的方向就是要知道这个世间啊是没有什么可捞取的，绝望了，这么说吧，对世间是绝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的上自己做功夫，别让自己在世间上的这个心啊耽搁在世间，这是细节上，具体在旅行的时候，大方向就是说的是这个世间肯定不是解脱，绝望了，但是你该做的还得做，越做越绝望，才死心塌地的在这修，这是大方向。小方向就是一有什么想法就赶跑它，一有什么想法就赶跑它，然后只求开悟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再往后走，那就只剩下一个要开悟要解脱的了。这个时候的话，他别的都不思索了。我不知道张海霞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事。
老师，我觉得你这么说我也挺像的。
你也挺像的，你可不能求世间做好人做坏人呐、啊！你这世间做好人，你也没有出路啊。
我对于世间的东西，不是不光是世间的东西，我对生死也看得很淡。就是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啊，以前我都是仰视人家的，就是学佛初期的时候，我觉得人家了不起，比我那个。但是学着学着，到现在我发现，哎。他们怎么那么怕死怕生病，我这学佛这么些年，但是我对这个看得很淡，老师，我对世间的成就我也成功过也失败过，我现在也全部也都放下了，对于生死我也觉得无所谓，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得把那个我放不下这个见性，我就想要见性。
好好好，行好好好，那你这首先对于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你还是有进步了呀。
对呀、啊、就是。
在见性上没进步，但是在世间对待世间法上你这是有进步了呀。
啊，对，我对于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个都是觉得，我甚至前两天在想。
哎、得罪人呢，得罪人呢，我记得打七的时候是就是不得罪人。
不是这个得罪人，这个属于是习气，我就没想得罪人老师，但是三下两下我就把人家给怼到南墙上去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人家生气了我还不知道呢。
啊、那个倒没事，那个倒没事，就是你别是害怕得罪人，光想做好人，不会吧？
啊、对，我就因为我这习气，就是我根本，你就比如说我打气的时候，我三下两下就把人家那个比丘尼弄得非暴力不合作了都，但是我还不知道咋回事，真我经常就把人家弄得非暴力不合作。
你还安慰别的人，你管别的人呢？你自己没开悟，你还管别的人？你还去安慰别的人？
那就是我看人家，我想替人家解决问题，这也是我的习气。在世间法上啊，我替人家解决问题，我比人家快。
你行了，你得歇下来，你能解决问题，你还来学什么佛呀？
就是有一些什么家长里短，不是大问题，是那种。
你这解决不了，那学佛才是根本的解决。这些解决不了，把这些也放下，这个世间就是没有出路。你同意不？
我同意。我就前两天还想，老师。我就想，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些人哈，他们被斗得那么苦，还剃个阴阳头游街，然后这个结束以后，他们又投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了。我真想不通，
人就是这个特点，是的，他就是这个特点。他那个逆境的时候特别困难，但是他要是顺境呢，他一下子就忘了逆境了，是这样的。
对，我就想不通，
是这样的。他顺境习惯了，他就已经那个逆境已经不重要了。是执着吧，还是一种执着吧？对于那个的执着，那顺境的时候正好应了他那个执着。
对
世间的执着，就是总而言之，世间法是没有出路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只想明心见性，不求别的了，死心塌地了，这个时候再不要理会明心见性。在这个之前，如果对于明心见性理解还有偏差，还有对世间法的理解有偏差，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多看祖师的。祖师的也都看了，然后呢，心思也在明心见性上，该用的劲儿也用了，不知道该咋用劲儿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连明心见性也放下，这个时候不能思索明心见性。
我现在
有两种情况，他就是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他还有世间法的时候，他与其思索世间法，他绝对不如思索明心见性。第二个，他要是没有世间法了，他在这思索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就应该告诉他放下这个明心见性，死心塌地的修一阵子，这样的话他就能明心见性了。
我现在就是觉得时间不够，修行的时间不够，一天就是。我对于世间法当然也不追求，但是你得承担这些责任，家庭啊什么的。
不是这个意思，你错了，你理解错了。修行不是在于时间，修行在于心地不染浊，这是修行。你每天都可以做心地不染浊的这个功夫，只要你一睁眼儿，
就是打坐时间少
没有关系啊。
打坐时间少就勉强能保持两个小时，就是
坐下观照是正行。我不是说了吗，每天一睁眼儿就做心地上不染浊，就别留东西，别理会，别理会，从一睁眼就开始不理会，一睁眼我是个修行人，一天开始了。
明白了老师，我知道了。
是在心地上啊。
好，谢谢老师。
你一则独楼前见鬼，寻思则黑山下打坐。人家问你见性了没有啊，就在这想一想，完了完了完了，一想见啥了，就见鬼了呗。一寻思就寻到哪儿，寻到黑山里头了，出不来了，可不能去寻思啊，可不能去寻思啊，可不能在这拟意啊，这个地方没有你拟意的条件啊，那应该怎么办啊，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人家圆悟克勤就说了，哎呀，这个事明明是告日立天，就是太阳照着啥都清清楚楚的一个大好晴天，明明是那个清风在吹着这些地，在吹着这些大地，就是本来就很清凉，一切现成的很清凉，一切现成的这个晴空万里，一切现成的很清凉，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亲切，这是形容亲切，形容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亲切，你根本都不用你不用去拟，你也不用去寻，你也不用去意，你也不能你是你不用你不用寻。你意是意不到的，你思是思不着的，哎，他是这个，他就是特别特别的现成。刚才有个师兄说他不明白，那他那个清清楚楚的那个不明白，那个是，并不是另外有别的一个东西不明白。所以说佛性这个地方是最亲切的，我们现在世间法的这些就不亲切。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能看到电脑，这个事儿我们觉得亲切，这个没有佛性亲切，在我们还没睁眼睛看电脑之前，佛性你就甩不开的。佛性比这个要亲切，佛性是最亲切的，所以叫明明告日立天，飒飒清风飒地。哎呀，这个事儿这么亲切，这么现成，明摆着的在这儿，你甩都甩不开的。那这个地方还有道道没有啊？还有一些容易混淆的，有一些小小的容易混淆的一些问题啊，和值得争议的有什么？中间还有什么道道没有？哎，我们今天来举这个例子，来看看中间有什么道道。这个公案主要是送庞居士的，我觉得是。庞居士辞药山命十个禅客去送他，到了门首，庞居士指空中的雪就说了，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全禅客站出来说了，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落在什么处呀？庞居士打了他一巴掌，全禅客就说了，居士也不得，庞居士也不得草草。庞居士就说了，你这样还好意思称禅客，阎王老子不能够放你走啊，阎王老师不会放过你的。那全禅客说的，那居士要是您怎么说呀？庞韵又打了他一巴掌，然后说，眼见，如果是眼见眼睛能看见，那就是个瞎子，如果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就是哑巴。在这个地方上，雪窦加了一句，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你刚开始一问的时候，你就拿着雪团就打他，什么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我就砸你身上，砸死你，让你被雪淹死，给雪崩给你给淹死你，还不落别处，拿雪团就打他。雪窦给他补充了一句吧，算是再翻译一遍啊。药山还是蛮看重庞居士的，庞居士在石头下石头西迁下有参，在马祖道一这儿也有参。石头西迁跟马祖道一，石头尤其是石头西迁对他还挺好的，我觉得是，但是他比较服马祖道一， 然后是药山，就是石头西迁的弟子嘛。庞居士就来参这个药山来了，参药山，最后要走了，药山就让十个禅他的弟子啊去送他。这药山为什么这样？是药山也想让弟子们去参一下庞居士。药山让十个弟子去送他，到了门口，这庞居士就开始生事儿了啊，开始生事儿了啊，开始惹祸了啊，开始生事儿了，无风起浪了啊，开始生事儿了。空中下着雪呢，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留了一个话尾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要是个人，他就大胆的问，不落别处落在什么处啊？全禅客出来了，说了一句儿，落在什么处？全禅客不出来说，也应该有人出来。如果没有人出来说，那大家都是哑巴，反倒完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人出来，不落别处到底落在哪儿？你给我说清楚啊，对吧？说清楚嘛，对吧？全禅客就出来了。你说落在自己身上，那就落了嘛，那就落草了呀。全禅客就出来说了，落在什么处啊？庞居士啪打了一巴掌。全禅客就说，哎呀，你不要用打架打一巴掌，你不能草草啊，你打是打，你不能草草啊。庞居士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还能称禅客吗？阎王老子不能放过你哦。全禅客还说，那全禅客不搭理他这一套，还说，那要是居士你怎么说呀？庞居士又打一下说了，如果眼睛能看见的那是瞎子，如果是嘴巴能说出来的那是哑巴。这就是全禅客挨了庞居士两巴掌的故事。全禅客是药山的弟子。全禅客并不是没有眼，只是全禅客的禅机啊比不过庞居士，被他打了两巴掌吃了亏。其实可以迎住他一巴掌，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就应该拦住他。或者他打了一巴掌就可以说，哎呀，居士就原来居士也不会，会了为什么不说，光打人呢？也可以啊。全禅客并不是没有眼，他就是机锋差。先看到这儿吧。这则公案大家有什么没有？要是按照雪窦就这么说了，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好雪片片落什么处啊？抓起一团雪，咔嚓我砸到他脸上。初问处便握雪团，但握雪团便打。喜欢讲理，有时候找事儿老被收拾。庞居士他讲理，但是庞居士他也有他有机锋的时候吧，都可以参考吧。他跟丹霞比起来的话，就更比较明显的是落在丹霞之下的。但是他跟丹霞还特别好。好像有一种记录说的是，他当时的时候就是丹霞禅师他是去考官，庞居士他也去考官，然后他们两个曾经同时去考官。然后有人就说了嘛，选官不如选佛，他说哪里能有这个选官的地儿啊，就有人告诉他了，哎，石头西迁呀、马祖道一啊什么的，丹霞就是丹霞天然就去了。好像他选官的时候跟庞居士他们两个好像住一块，他俩都去选官。好像是有这么一招吧，反正他跟丹霞挺好的。他说的道理是挺多的，他是一个居士，他的那个诗啊有300首诗，还有一个大藏经里面是有庞韵居士语录的。我也基本上就看了一遍，那个时候我们早期的义工都有看过。最有意思的是他跟丹霞禅师他们两个的绘画是非常有意思的。以前齐老师曾经说过，按照齐老师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马祖下80员大将个个了得，所以呢庞韵居士呢就是去看看，有他们那些都可以就可以了，庞韵居士没有必要去出家，有这些人就可以了。所以这是齐老师的解释。按照我们的解释去，庞韵不出家了，他就没事去参着人家踢人家的场子，没事找事去踢人家的场子。有的人踢不过他，有的人能被他踢得过。庞韵居士眼还是有，当然了他也有才情啊。这居士这说起道理来可有道道了，你看这句话就说了嘛，眼见如盲，口说如哑。实际上啊，庞韵居士这句话算不算是嘴说的？如果庞韵居士像嘴说的，人家问他怎么那个什么，人家问他那应该怎么办，他不就成个哑巴了吗？庞韵居士的诗很多是这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也有一些明白这首诗的，也有一些明白这则公案的，也有一些不明白的。我们先看看圆悟克勤的解释吧，确实有点叨叨，哎，有一点。五灯会员里的很简单的啊，五灯会员里头收录的它并不多。庞韵居士，襄州居士庞韵者，走的时候被灵照戏弄了下。对对对，襄州居士庞韵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如叶，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真元初夜石头，乃问不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醒。后于丹霞为友，一日石头问曰：“ 子见老僧以来，日用事做莫生。是曰：若问日用事，则无开口处。乃成记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莫张乖。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癌，神通并茂并妙用，运水及搬柴。他呀是襄州的，那个时候襄州啊是应该是湖北襄阳那个附近，可能跟湖南他都搁一块了。是居士叫庞运，他是衡州衡阳人，咱们印心古寺也在衡阳。咱们印心古寺是在衡阳的长宁和耒阳交界的地儿。庞运居士呢是在衡阳的衡南县，我听过衡南的师兄说过，庞运居士就是很衡南县的人，就是衡阳那个地区的衡南县那个人。他字道玄，他原来的时候是学儒的，但是呢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哎呀这世间呢、全是尘劳，全是苦恼，然后他就想要求那个真正的解脱。在唐真元年的时候呢，他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碰到了石头西迁，他就问石头西迁：不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不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如果说个什么人，那不就是于万法为理了吗？要保护这个不于万法为理者，可不能破坏这个于万法不于万法为理者呀。你要问是个什么人，完了完了，那就于万法为理了呀。所以石头赶紧用手掩住他的嘴呀，不让他说。哎，石头用手一堵他的嘴，他有一种醒悟。后来他跟丹霞是好朋友。有一天石头就问他：你自从见了我以后，你平时都怎么样啊？平时怎么样啊？庞居士就说了：那个日用处啊，这个地方啊没有什么能开口的，没有什么开口处。后来还有一首诗：日用的这个地方没有啥，他啊这个佛性这个事儿啊，他一直都在这儿呢。唯吾自偶邪，就是佛性这个事儿一直在呢，我就是一直的就是都离不开他。头头非取舍，就是处处设障碍，就是哪个地方啊不管是干什么，他都不是取也不是舍，跟取舍没有关系。他处处啊，你要是怎么做，你这么做你也没有背离他，你那么做也没有背离他。头头非取舍，处处莫沾乖，就是你不可能去背离他的。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癌。这个诸子是代表什么，北山是代表什么，这个可能是有典故的。神通并妙用，运水齐搬柴，就是佛法中说的神通啊妙用啊是什么。你看我能够运水，我还能够搬柴，这不就是神通和妙用吗？石头说挺好的，说然后你呢，你是以资耶素耶，就是说你是出家还是在家呀？资素，资就是指的是这个黑吧，我记得是素，就是指的应该是资素，就是指的是黑白两个，好像是子以资素，资耶素耶，意思就是问你是出家还是在家。是曰：愿从所慕，随不剃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庞蕴居士他一直喜欢维摩诘，所以他愿从所慕，就是他喜欢维摩诘，他就不再剃染了。这就是庞蕴跟石头西迁的这一则公案。后来呢他还参过马祖，后参马祖问曰：不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马祖就说：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你道。庞居士于檐下顿领玄旨，乃留住成载参乘二载，有记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声话。自尔讥风训解，诸方向止。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癌。那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癌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了官，这里哪有一个官啊？你以谁为号令啊？号令天下者嘛，要听，当官就是要听上头的呀，要别人要听你呀。这就是为官啊，为官啊。那诸子谁为号？就是当了官也不是当了官。北山绝点癌，隐居在北山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东西。北山绝点癌，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癌怎么翻译合适？这诸子可以比喻成佛性，佛性这个地方上是拎不出来的，你找也找不着，这么翻译吧。然后他参马祖这儿，他问石头西迁的是不依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他又来参马祖又问不依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啊。有这个人，他不会像石头似的捂住嘴不许说。马祖就开大口说呀：有，绝对有这个人。但是呢你要想让我回答这个人呢，你得有一个条件，我就给你回答了。啥条件呢？等你一口气吸进了西江水，我就给你倒。这个比较妙了。你说我没给你倒，我给你倒了。不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我打你了，我也能找到这个人。 但是你去找吧，找吧，你去找你就被西江水给淹死了，那活该你，那不是我的事儿。反正我该向你道了，然后呢，我也告诉你了，但是你找不到那是你的事儿，反正你一找肯定淹死。所以马祖的这个回答更好玩，就是他找石头问，石头去捂他的嘴。马祖说的是，嗯，就是说的，马祖不捂他的嘴，你道啊，你来呀、啊，你问啊，我也可以向你道啊。我向你道，我向你道，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就好好的给你道。所以呢，是庞蕴居士在这个地方上，他觉得他这个地方更彻。他在马祖这儿待了两年，然后有一首诗：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声话。圆印老人还对这首诗写过一首偈子：从此之后，机锋便捷，诸方向之。就是他机锋很便捷，他虽然是一个居士，但是大家来参他的人很多啊。我记得好像也有百十来号人呢来参他的。这则公案已经看过了，应次药山，山命十个禅客相送到门首。常有讲寺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质问曰：作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是曰：某甲虽是个俗人，粗知信相。作主说：只如居士亦作梦生，是以记答曰：无我复无人，作梦有疏清，劝今修力作。不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觉一仙尘。我闻病现受，总是假名尘。主闻即欣然仰叹。他曾经啊，在那个讲经的那个里面啊，他也到处走。你看那个时候啊，开悟的人少，但是呢，讲寺还是挺多的。我们现在连讲寺都没有了，实在不行，大家继续那个啥，继续那个看那个讲一讲金刚经一类的。具体的要对佛经有所了解，请看心经里面的金刚经讲习，最近刚结束的啊，了解了解，实在不行了解个一块钱的。现在没有人讲经，对佛法不了解，所以咱们这这个禅门凋落。常有讲寺啊，说偏了回来。然后那个庞居士就说了，这个庞居士就是在讲席开讲席，人家讲金刚经的时候，庞居士就来找茬了。人家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我无人这个地方上，庞居士就蹭的蹦出来了。哎，那个讲经的作主啊，既然没有我啊，没有你，那是谁在讲，谁在听啊？蹭，作主就没有说了，作主就对不出来了。然后庞居士说，我是虽然是个居士吧，但是我呢知道一点点，我知道一点点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个作主就说了，那你应该是什么样啊？庞居士就说了，无我复无人。嗯，那还有什么疏和亲啊？既没有我也没有人，那还有什么是亲近的，有什么是不亲近的，有什么是需要取的，有什么是不需要取的，哪有什么取舍分别啊？既然没有我没有人啊，哪还有什么取舍分别啊？你在这讲，你想要一个无啊，还是想要一个有啊？你在这取舍分别什么？我劝您老人家呀，你呀就把这个讲经的这些东西啊，你都停下来，直接的求你的本心，求你的真心去，直接的去求你的真心。这个金刚经讲的是般若，这个般若呀，没有一丝一毫的佛理，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理解，没有你内心一丝一毫的祈，就是那个祈求，还有所住，都要觉得一丝一毫的，连根毛，心里头连根毛都不能留啊。然后呢，你要是闻到金刚经真正的信受，你就知道了，这一切全都是假名，这一切全都是黄叶纸小儿啼，说什么无我无人，说什么有我有人，这全都是假名。然后作主一听，作主就很开心，这等居士我还应该学习。这一段没有什么吧，庞蕴居士果然会诵词诵诗诵词。居士所至之处，老朽多往复问愁，皆随机应响，非格量鬼折之可居也。元和中北游香汉，随处而居，有米有女，名林照，长臂竹立竹鹿离，以供朝夕。是庞氏庞蕴居士有记曰：心如静亦如，无实也无虚，有也不管，无也不拘。不是圣，不是贤圣，了事凡夫。亦父亦继子，五蕴有真智，十方世界亦成同，无相法身岂有二，若舍烦恼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故生须是沙，沙尽始安居，会得各中意，铁船水上浮。他这首诗整体来说的话，像是不像是一首完整的偈子，可能是多好几次说的，大家给他收录到一块的啊。 心如境亦如，就是你的心啊是法尔本来如是的，那些境界也是法尔本来如是的呀。这个心啊境啊，它两个是一回事，它是一回事的东西，它谈不上是实有的，也谈不上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啊，无实也无虚，它谈不上是实也谈不上是虚，它谈不上是真也谈不上是假，有也别管，没有也不会拘住你。哎呀，光想一个没有，光想一个没有，我千万不能有，没有也不也拘不了你，有也不要理会它。我们不做贤圣，但是呢是凡夫呢，是凡夫是什么？没有事儿的一个凡夫，不是贤圣，了事儿凡夫，了了事儿。什么叫了事儿凡夫？心里头没有事儿，但是该做的还做了呀，该做的还做的，这个就是凡夫，心里头没有事儿，这就是了事儿。亦父亦即子，就是天天都这样，五蕴有真智，就在这个就是虚妄的这个轮回，虚妄的这个世界里面，它处处都是海阴放光呢，所以叫五蕴有真智。十方世界一成同，一成啊，这十方世界这全都是一成的体现，全都是无相的法身，怎么可能也别有一个无相的法身，怎么可能有一个五浊恶世另外有一个清净法身呢？不可能的，五浊恶世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就是五浊恶世。如果你要断烦恼，断烦恼，我去找一个菩提，你就这样一直的去断烦恼找菩提，你不是在断烦恼的路上，你就是在抓菩提的路上，那你这样的话你咋可能成佛？那你就离佛远了。你不是在断烦恼的路上，就是在抓菩提的路上。我们心中心的师兄一修百座，夸世间的烦恼断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在抓菩提，抓抓抓抓菩提。你那个抓菩提跟前面那个舍烦恼有什么区别？取菩提舍烦恼，你取一个东西舍一个东西，那不是还是世间法吗？那不是还是世间的心吗？不知何方，你要这样的话你咋可能啊，那你就门都没有了，那你离佛地就远喽。你要是舍一个有个烦恼可舍，有个菩提可入，那你离佛地可远喽，那你还能摸到佛地的门吗？所以说啊，你就别在这个地方取舍，没有必要去取舍。那个烦恼跟菩提它就是一成同，不生须是杀，不是说吗？如是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杀有什么想法就杀杀杀杀杀，杀尽杀尽使安居。哎，这个应该是夏天吧，是那结下安居说的。结下安居不能走啊，不能走啊，要护生啊，你出去卖那可能那小虫子都会被你的那脚步给压死啊，不能走啊，不能走啊。护生去是杀，杀什么？杀你心里头的妄想执着，捞取从前世间法的心，现在捞取明心见性的心，给他杀杀杀杀杀，杀尽了那是真正的安居。这不是有出家师父现在在修心中心，哎呀我搞什么呀，我不搞这些东西，我就好好的在这修心中心法，我不觉得他这个不是安居啊。杀尽时安居，会得这里头的意思啊，你那个特别特别沉的那个铁船，它在水上，诶，它也能浮得上来。就是会得各中意，东山水上行，会得各中意，面南看北斗，会得各中意，你就等于把西江水都给吞完了。是作次问灵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旁照？就说灵照就说了，老老大大做这个话语。师曰：“你做陌生。”照曰：“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古人就说了，就是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那不是庞蕴居士有说吗？难难难，石淡油麻树上摊，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就佛法好难啊，好难啊！就像你把那个麻油，就是摊在树上，那油啊摊在树上，那不是哗啦哗啦哗啦随着那树叶都漏下来了吗？你怎么能够把麻油摊在树上呢？难难难，石淡油麻树上摊，这是第一个难。第二个也不难啊，明明都摆在眼前呢，明明这摆在眼前的，你看到草了没有？这个草它不就是祖师意吗？百草头上就是祖师意啊，它不难呢，太容易了这个事儿，它可比我们上个班挣个钱容易，可比我们吃个饭容易，可比我们睡个觉容易啊。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难眠，平常心是道，这就行了。这解释成平常心是道非常不好，我怎么能做现在做这种解释啊。哎呀，这首诗不做解释了啊。难难难，石淡油麻树上摊，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难眠。所以庞蕴居士就问他女儿啊，古人说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灵照就说了，您老人家多大了，你都多大年纪了，你还说这个话？庞蕴居士还在那装傻呢。庞蕴居士说，那你怎么说呀？灵照就说了，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庞居士就笑了， 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这是什么意思啊？扇他一巴掌。林兆扇他一巴掌。林兆说，你看你都年纪多大了，你还这么说。庞韵一定要问他，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这都说明白了，你还让我说啥？你还让我说啥？庞韵其实就笑了。这则公案没啥吧，是因卖炉里走下桥吃扑，林兆见也去野边倒，誓曰你做陌生，赵曰见野倒地某假相扶。这个公案有点禅宗的味儿。庞韵其实啊，他就是老年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编那个竹篱卖，然后好就是赡养老母亲嘛，他就编那个竹篱。然后呢他卖竹篱的时候下桥的时候一下子摔了一跤了，摔了一跤一般的人就赶快去扶他呀，结果他女儿见到他了，咔嚓他也倒在那儿了。庞韵其实说你干啥呀？他说我见到你年老，我见到阿爷倒地，我要来扶你啊，我要来扶你，你看你倒，你不要认为你倒不好啊，你倒我也倒，你看看你这倒的挺好，这就是扶他。见爷倒地某假相扶，如果是庞韵居士只好拍拍手自己起来，只好自己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就是有禅宗的解释，也没啥解释的。这一则就过吧，要你要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你是咋的延续，你等到你妈摔倒了你就也倒到那儿去扶他，你妈气死了，这个不孝儿子啊。哎，无疑用是禅宗啊，都是废人一枚。庞居士将入灭，为林兆曰：是日早晚及午以报。兆昼报：日已中矣，而有时也。是出户观字，林兆即登副座，合掌作王。是笑曰：我女风节矣。于是更延七日。周穆愚公狄问及次，是谓之曰：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失住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气枕于公膝而化，一命弃坟江湖，资白道，为禅门庞居士即披耶净明矣，有诗记三百余篇传于世。庞韵居士将走了，要那个圆寂了，就跟那个他女儿林兆说的，你去看啊，今天的太阳你给我看啊，早上中午晚上那太阳人就是到几时了，你得报给我。林兆就突然的过来报，哎呀过了中午了，但是现在有日食、啊、是吗？庞韵居士就出去看日食去了。等到他回来一看，他的位置让他女儿坐了，他女儿合掌坐在那儿走了。庞韵居士说，呀我女儿这疾风真是快呀。然后他就更延了七天。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周官叫于迪，他来看望他了。庞韵居士就给他说了一句话：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失之，失之所无。说走就走呗，还看时间。那就是嘛，对呀、啊。所以庞韵居士就算笑呢，呀我女儿利落呀，你看看我女儿说走就走，我跟你说抢到我前头走了。我要看时间走，我女儿说走就走。然后庞韵居士就说了：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失之，失住所无。好住世间，在世间啊，你要珍惜啊，这个有生命在世间的这个机会，这些一些东西啊，都像是影，都像是响啊，它是虚幻的啊，它是虚幻的，你要珍惜在世间的这个时候，好好的度。嗯，说完了之后，他就枕在于迪的那个膝盖上圆寂了，然后呢，就把它烧了之后，把它扔到了，把它撒到了骨灰吧，应该是撒到了江湖里面去了。然后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追到他。大家都说这个禅门的庞居士啊，就是维摩诘啊，他有三百首诗传于世间啊。最后的这个走是这样的，这个刚才呀、啊，我查了这个于迪，周穆愚公狄问及次啊，这个庞居士走的之前呢，这首诗啊非常的有名，就是他有几个比较有名，比如说是十方同聚会，这个各个学无为啊。就是那个是就是庞韵居士的诗，什么星空极地归，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时选佛场，星空极地归啊，这是这首诗。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这个：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失住所无。就是啊，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往下空啊空啊空啊，你给它往下扔，但是呢你要记住，你千万不要抱着一个没有啊，你可千万别抱着一个没有。你看庞韵居士走的时候还是这么啰里吧嗦的，但是呢这个前因后果也是有的。我以前曾经说过这个于迪呀、啊、于迪元音老人曾经讲过，就是有一个在紫玉那儿，他以为自己开悟了，实际上的话他并不是真开悟了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他做官非常的不好， 比较暴力，比较暴力是有戾气啊。他做官为人非常的不好，但是呢，他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挺尊重的。第一个，庞蕴他啰嗦，可以理解成他啰嗦；第二个，他告诉于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你不要以为自己开悟了，你可千万别以为自己开悟了，你就是尽管的扔，你可别实执一个无，什么都没有，你就可以妄杀无辜啊什么的。他实际上他这个人就是为官呢，名声特别的不好。于迪，元婴老人在元婴老人文集里面曾经多次的，应该是不止一次的提过这个名字。有的人呢认为叫于秀，他不叫于秀，他叫于迪。可能我看了一下文集里头还没有改，肯定没有误。对对对，是没有误。哎，他其实他不叫于秀，他叫于迪，就是这个人。元婴老人提到的那个，他叫于迪。可能这个人相关的这个字儿，在元婴老人文集里还是应该改一下。没有这个人，没有后面这个人，是前面这个人才对。这就是庞蕴居士的。这些八卦先说到这儿，回头我们再来看这则公案吧。虽然罪业是幻，但是还是要真心忏悔。罪业是幻，他在这犯了这么多错，他不应该忏悔吗？明明是幻，他在这里头在这儿捞什么的，弄来弄去干啥呀？那佛还明明是幻，还救度众生呢，是吧？这个地方不是过头强调这个真心忏悔，但是你不能够滥用这个，就在这无辜，就在这滥杀无辜啊之类的。于迪他就是这种特点，于迪他就是比较暴力。他的那个政也是暴政，反正是为政非常不好，名声也不好，好像就是滥杀无辜，那作风不好。他就是尊重那个知识分子，他误以为他自己开悟了，他认为他得了一个无所得，好像大概是这样的。回到这个公案吧。庞居士参马祖石头两处有送，初见石头就问不依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呢？生未断被石头眼穴口，有个醒处，有个醒悟处。然后他就做了一首诗，日用事儿无别，唯吾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莫张乖，诸子谁为号，青山绝点癌，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他在参马祖参石头两处他都有感悟。他见石头的时候就问不依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还没说完呢，石头夸嚓就把他的嘴捂住了。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醒处，石头捂住了他的嘴，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醒处。哎呀，这个庞居士他是，我又开始动地理的脑子了。庞居士是衡南人，石头西迁他就在南岳衡山上的，石头西迁就在南岳的那个叫南台寺，哎，石头就在那个地方，那一个偏峰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南台寺前面有一块大石头，石头经常在那儿坐，所以叫石头西迁。庞居士呢，他是衡南的人，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他是属于衡阳市衡南县的人。石头西迁是在衡阳市南岳区啊，南岳区就是在南岳，其实也算是一个县吧，就是在那儿。所以他去那儿其实不远，他就先见石头，就这么说了。后来他又参马祖，又问不依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说带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就向你道。石头恍然大悟，做了一个颂，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及地归。我们的印心古寺的大漆啊，那个牌匾就是这个牌匾，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及地归。选官还是选佛呀？哎，咱们大漆就是来选佛来了。大家别认为有谁印证你了你就成了个佛啊，没有谁会印证你，你到了印心古寺不可能有任何人印证你的啊，你死绝了这份印证的心吧。这是说的庞蕴居士参马祖参石头，唯他是作家，后列刹相望，所至敬意，到药山盘更祭酒，随辞药山，山至重他，命十人禅客相送，是十指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是便长，全禅客既不能行令，居士另行一半，令虽行，全禅客那么愁对，也不是他不知落处，各有机锋，卷书不同，然有不到居士处，所以落他下下，难出他构中。这个庞居士参过马祖，参过石头，他是一个明眼人，他是一个作家。作家意思就是明眼人啊，作家就是开悟的，有手段的，这个叫作家。没印证自己哪里知道？哎呀，你有个知道在，恰好印证不了。你想知道个东西，恰好印证不了。你先好好的修，小王师兄，你先好好的去修。等你死绝了世间的祈求的心，到时候再修一段时间，到时候你就死绝了这个心， 自然的到时候有人给你有所谓的印证，他是这么印证的。哎呀，你没有知道，我也没有个知道，行了，咱俩都没有个知道，你要印证啥印证？你来此印证是你多此一举，我要是到这个地方印证你，我可霍霍你了。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再翻译一下，唐居士他参过马祖，参过石头，他是明眼人，这叫作家啊。禅宗里面称这种人叫作家，就是他有手笔，他是明眼人，他有接人手段，所以呢各个的那些禅宗的道场啊，他们也是非常的就是仰慕他的，然后呢大家对他传的都挺好的，就是也是多来参学他。他曾经在药山那个地方上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就辞了药山，药山还是挺看重他的，就让十个人送他。药山让十个人送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着庞居士参学参学啊，是这个意思，让十个人送他。当时送他的时候正好碰见下雪，庞运居士就开始嘚瑟了啊，开始嘚瑟了。哎，快看雪啊，下雪了，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南方人见到雪还是本身就兴奋的，你不管是湖南衡阳那个地方也是不容易下雪的，隔个三五年下一次吧，隔个两三年下一次，而且每个冬天最多只有一两次雪。好雪啊，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就说了，不落别处落在什么处啦？庞居士就打了他一掌。圆悟克勤说的非常的好，圆悟克勤说了，这个全禅客不能行令，为什么呢？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说的落在什么处啊？全禅客没有行，全禅客是质问的，问他的，所以全禅客不能行令。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刚才雪窦禅师不是说了吗？假如握着雪团你就打他，所以他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你可以抓一把雪撒到庞运居士身上啊。但是全禅客是装着一个糊涂人的样子，要问他，要找茬，要搞他。哎呀，我师父药山那么好，我师父药山还让我来参你，行令，行令就是妙用，就这么说吧。令就是王令啊，国王之令啊，国王的令箭啊，王那个帝王的令箭，帝王的令箭是什么呀？就是佛性，你得用起来。哎呀妈呀，你这么一说，我呸，我这么说，你得把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把佛性给我和盘托出啊，对吧？你得和盘托出啊，你不能够再指东画西啊。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落在什么处？他没有把那个佛性给他和盘托出来。哎呀，这就是全禅客不能行令。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全禅客要是握着一个雪团，夸嚓给他打，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对，那就落在你庞居士身上了呗。我现在就抓把雪落在你身上。全禅客这就不能行令，他就是全禅客的意思是要问他，是要找茬的。实际上，全禅客说我师父是药山，我师父让我来参你，呸，我不服你，我就找茬问。他这个是找茬问，就是他是一个明眼的，他故意装糊涂问的。但是呢，那他没有钱人。